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 Apple T。 很高兴又可以录播客了，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事情了。可能从我现在的声音当中能听出来啊，这声音有一点点沙哑，声音不是特别的对。之前自从上个月底感恩节的时候，美国感恩节的时候出去旅游了一个礼拜差不多的时间，回来之后呢，就一直有点这种感冒鼻塞的状况，到现在也没好，这都十二月中旬了。再加上上个礼拜呢，我们公司和我老婆的公司都是有一个小小的年会，连续参加了两个 party。 party 的时候呢人特别多嘛，现在这个怎么说，冬天的时候呢天气变冷，大家就容易感冒，可能参加了两个这种 super spreader events。 我们俩现在可能都没有新冠，现在可能已经不叫新冠了，叫旧冠了。我们两个可能都没有旧冠，但是呢可能都感染了一点感冒什么的，流感，所以现在声音呢也不是特别正常，鼻子很塞，一直有痰，所以上个礼拜也没怎么录播客。现在呢总算稍微好一点了，可以跟大家再聊聊天什么的。就从上个月说起吧。上个月底感恩节的时候呢，一家老小三代人跑去波多黎各玩了一圈啊。波多黎各我是第一次去，我老婆几年前之前去过一次，但也过了很久了。当然那个外公外婆呢也没去过，小宝宝现在一岁左右了，带他去玩一玩。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娃出去玩呢，其实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是一个全家需要出力而且挺费事儿的一个东西。首先你要去这么远坐飞机，这个倒还好，许多带娃的朋友们坐飞机这个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坐飞机之前已经坐过了，这也不是第一次坐飞机。但是这在美国出行呢，因为你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大部分大概率是你要租车的嘛，而且不光是到那儿要租车，你从美国家里面出发到机场这段路显然也是要坐车的嘛，也要打车的嘛，也不是说坐地铁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出门就必须得背着一个儿童安全座椅，因为你坐车的话，小孩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按理来说在美国你是不允许上路的，这东西被抓到是要吃罚单的，而且本身你不坐安全座椅的话呢，对小孩也不是很安全。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特别便宜的一个安全座椅啊，比较轻型的这种东西。我们自己家车里面的座椅拿出来称了一下，至少20磅，那东西巨重无比，就看起来像个变形金刚一样。说是安全，但是呢，想要移动的话也真是费劲啊。我个人是肯定搬不动的。我看网上还有视频说有人带着那东西去旅行，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一个小推车，把它装在小推车上。等于说你安全座椅还要专门买一个载具。这个想起来也是挺可笑的，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那种特别轻型的那种，很多这边的家长可能一说都知道，就是一个叫做 Costco 牌子的一个破玩意儿，又便宜又轻型，但是符合安全座椅的所有的标定，那么放在车上也挺简单的，安全带一插完事儿。这个东西呢，每次我们出行都会带着，这次也不例外。去波多黎各呢，先说说跟大家讲讲那个去波多黎各旅行的见闻吧，毕竟是我第一次去，对我来说还挺新鲜的。很多人可能现在听到这儿觉得，哎，这个东西波多黎各有什么好说的，不就是一个小海岛吗？而且不是说加勒比海岛当中最精彩的一个，也不是最漂亮的一个啊，而且这个属于美国的一部分，这个后面还会再提到。波多黎各呢是美国的一个领地，它比较奇特的一点就是它并不算是美国的一个州或者是一个省，而是呢一个特殊的一个叫做美国的 territory， 是领地吧。这儿的居民们都是美国的合法居民、合法公民，但是呢当地的居民没有美国政府的、没有美国选举的投票权啊，这也是比较蛋疼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再说一些相关的东西吧。波多黎各呢好处就是像我们这种在这儿做移民监的人啊，应该叫做做移民监的人，是比较好的一个去处，比较友好的一个去处吧。因为毕竟也不需要任何的签证或者是旅游签证，只要去了呢就行。你要有美国的身份到那儿去，只要拿身份证去就行了，不需要看什么护照啊、什么 visa 啊这那个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吧，于是乎感恩节去到那边的时候，就发现波多黎各的各大旅游景点基本上被中国人和印度人占领了啊，因为都是一群，有这群人大概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就是我们可能都比如说很多学生签证对吧，你要美国的学生签证的话，你在美国境内包括波多黎各这个到处走的话是很方便的，但是你要办其他国家的签证呢还需要额外一个步骤嘛，对吧，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欧洲什么的你都得额外办一个签证。所以呢来这个波多黎各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但是又听起来很有点 exotic 的这么一个选择。这是中国的游客和印度游客具备的一个共同特征，印度人很多人都在这排 绿卡嘛，他们国家的绿卡显然一排十几年，很多时候他们可能都没有机会出国。再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这两个国家的人都不庆祝感恩节，对吧？大家也没有说什么非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跟在美国的家人团聚一起吃个火鸡什么的，我们反正完全不具备，完全不去考虑这些，也没有这一个习惯。所以大家都跑到这来玩来了。再者呢，就是说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就是到了波多黎各这些知名的景点，包括一些圣胡安古城里面那些城堡啊什么的，城堡前面的大草坪啊，每天在那看看夕阳什么的，特别漂亮。一边是海，一边是城堡，另一边呢就是落日，这个感觉非常好。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小小问题，就是那个景点啊，就是拍照的人巨多，而且基本上全都被中国的小姑娘占领了。你要说跑到一个这种知名的旅游地点，发现最会拍照的就是中国小姑娘。你只要找，你想找一个好的取景的角度或者取景的地点的时候啊，我觉得完全不需要思考，你就看这些中国人在哪儿，你就去那儿就行了，绝对是最好的角度，而且呢绝对能够出片啊。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打小红书所有人都拍一样的照片，这也是比较蛋疼的一点啊。而且就是怎么说呢，一个个小姑娘都可能都留学生啥的，一群人在那设备很专业，而且呢穿着打扮啥的都很时髦，都很漂亮。咱也不说那个这好与坏吧，但是就是感觉小红书大概培养了一大群这些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其实也一样，那种拍照的这种风气，就是大家一到哪儿去拍照必须得拍得特别漂亮出片，然后才能发这种社媒，感觉是当代人旅游的一个重点项目啊。不说打卡吧，打卡是一点，另一点呢，你怎么证明你打卡呢？你不得拍照吗？那既然拍照就得拍得漂漂亮亮的，对吧？感觉就是拍婚纱照或者是拍这种旅行的这种纪念照，这种我觉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大家日常拍照也都拍得这么精致，是我之前没有仔细去思考或者预期到的一件事情，让我看到之后还略微有点惊讶。只能说我人年纪大了，对这种事情有点跟不上潮流了，可能现在大家出去玩打卡拍照都这样啊，我有点大惊小怪了。波多黎各整体来说还是挺独特的一个地方吧。到之后呢，反正觉得第一，当地的人都是主要说西班牙语，而且标识什么的大部分也都是西班牙语。租了车之后呢，就感觉有一个小小的不适应的点。第一就是它除了道路上写的西班牙语之外呢，它的这个速度单位是变了，速度单位不再是以英里，就是怎么说呢，它这么说吧，它的路上的标识，比如说离什么地方这个限速，比如说是50，那这个还是英里每小时，这是跟美国本土是一样的。但是呢，你的谷歌导航在使用的时候，同一个软件你从来没有改过任何设定，但是到波多黎各之后呢，它自动会变成以公里为单位，就告诉你，比如说还有，比如说400米下一个出口，或者再有3公里就要下一个出口，就它从英里变成了公里，这是一个改变。虽然公里这个单位，公制单位显然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从小到大都用这一套东西，但是呢，由于我开车的这些经验大部分都在美国本土，所以呢，很多时候觉得英里是一个比较熟悉的概念，尤其在马路上这种时候，这个语境下，我是比较熟悉英里这个单位的。但是换成英里的时候，换成公里的时候，一开始还稍微有点不习惯，啊，这是一个小小的观察和体会。然后开车的时候呢，发现，因为我之前跟很多同事，包括我有个同事本来就老家就在波多黎各，他家来自于波多黎各啊，现在在佛罗上班，在我们公司上班，他就跟我说。在那边租车的话呢，一定要小心，因为那个路啊不太好，很多上面大坑大洞什么的，容易把车颠坏。然后呢，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路子也比较野，交通规则呢不是特别的严格遵守，警察显然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呢开车要注意。我老婆的同事呢，甚至强烈建议我出去开车租车的时候一定要买全险，这样的话车坏了、刮了、蹭了、碰了什么的，不会我需要额外的付钱。我也是听人劝吃饱饭，对吧？我到那之后就真的给第一辆车上了这个 damage waiver， 就是要买这个保险，就是一旦碰了或者摔坏了什么的，被偷了什么的，就不用出任何钱。你要说我这个人开车呢，其实是非常小心的。我过去租车的生涯当中，我这么多年去哪儿旅行都租车，就是我们就是 knock on wood， 我从来没有出过租车的时候的事故。我租车基本上也从来不买额外的保险，因为我自己的保险也足够 cover。但是这次呢，听大家说的这么悬，我就赶紧买了。结果在那边，在那个主岛上，在波多黎各主岛，就是在 我们每天开车距离还挺远的，其实因为我们降落在圣湖湾，圣湖湾也是主要旅游景点，包括古城什么的，大部分的商圈也都在那儿。但是我们住在一个叫做 Fajardo 的一个地方，就是整个波多黎各岛的最东边的一个地方啊，住在一个 resort 里面，坐山望海。但是那个地方呢就比较偏一点，然后我们当中呢还有几次从那边一直开到San Juan这个古城来观光，中间这个路程呢差不多要四五十分钟时间，堵车的时候可能超过一小时。所以每天就是这几天开车，虽然在只住着在波多黎各本岛只住了三晚吧，但这几天开车开的还蛮多的啊，而且还开车上了这个叫做云雀热带雨林啊 ，El Yunque， 那也是开车游览，所以它整个开车的路线呢路程还是挺多的。但是三天开下来发现，我感觉也许是我运气好，也许是这些人跟我提这些意见的时候、建议的时候啊，都是一群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就是他们都是已经习惯了在美国生活的美国白人，也是一群 Gringo。虽然说我那个同事他是波多黎各，老家在波多黎各，他也非常的已经在美国生活太久，已经 Gringo 化了，就是对波多黎各的这种东西感觉非常的意外或者吃惊，觉得这东西没法接受。但是对于我来说，觉得到了波多黎各发现这些人开车是有点野啊，有一次差点碰到，但是呢大部分情况下其实大家都还是相对比较规矩的，而且你就算开车不打转向，到处转弯插队，或者是速度经常会变，开得太快太慢，或者是有些人就是不按路上的那个就是道就是画好线的路来走，到处骑着线开，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已经觉得完全无所谓，对吧？因为咱虽然没有在中国开很多车，但是别忘了我的驾照是在纽约市考的，我在纽约市里面开车开了好多年，就是感觉这种东西你要是在纽约的环境下出来，觉得这些都不是事儿，对吧？所以话说回来，这个车呢，其实，第一辆车租的是一辆现代的圣达菲，它新款也就是那个方方正正的壳子一样的，就是车灯啊什么的东西，好多那种直角啊、矩形啊、方块啊这种设计。那个车呢，租车公司反正给的也就是一个比较低配的一个版本吧，也没天窗，也没电动座椅，反正基本上啥也没有，很低配的一个版本。本身的车的内容或者配置或者动力或者操控基本上都是乏善可陈，没什么好说的。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说这车空间大。作为三大费呢，它怎么说呢，在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三大费是长那样的，是一个那种圆溜溜的造型，现在呢显然改成了一个方方的造型。而它空间呢其实挺大的，就是我们一家五口人坐下之后，后备箱里面放了好多好多行李就都没问题，包括婴儿车，包括婴儿的这些随身携带物品，包括我们两三个这种中号的行李箱，然后还有四五个书包，全都放在后面，也都非常的宽裕。总之就是第一感受就是这车本身因为是个 base model 嘛，所以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舒适性的配置，噪音的控制也一般，但是呢唯一的好处我觉得就是空间足够大，然后开起来呢相对来说也算省油啊。至于什么四驱、什么越野、什么通过性这些玩意儿，在波多黎各本岛的话我们完全没有机会去体验啊。我们把车开上了这个 El Yunque， 但是其实呢也是修好的铺好的公路，最多就偶尔有两个这种小小的坑在地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在 El Yunque 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说到这个车子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他那地方 一路爬山开车去游览，然后到某一个景点或者是有一些瀑布啊，有些这么那种徒步的步道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停下来，然后把车放在那大家去玩，风景还是很不错的，而且真的是热带雨林，这是全美国包括它的各种夏威夷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岛屿 之内呢唯一一个热带雨林，其他的森林呢都是森林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是国家公园什么的，但这是唯一一个热带雨林，属于美国的国土内的一个热带雨林。它就真的是植物非常的不同，跟我们在迈阿密都很不一样，那边天气比迈阿密要热一些啊。然后呢在里面真的是就是隔几个小时可能就会下一场雨，然后过一会儿又天晴了。好在呢天气并不是特别的热，因为毕竟是冬天嘛。然后我当时停车的时候发生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说这个跟这个车有关啊，就是停车的时候停在路边，然后他停车的位置呢也是就是随便旁边的一个种应急的一个土路就让你停了啊，并不是说一个专门，也有专门铺好的那种停车场，但是由于游客比较多，停车场停满了，于是呢就往前开，找到了一个这种街边 土路的一个地方，也可以停车，是完全合法的，人家也让你停。但是呢，就给我只剩了最前方最后一个车位。这个停车的车位呢是越来越窄，越来越狭窄的，就逐渐就变成没有了。然后最后一个车位呢，就是等于说车大概停好的时候，我停好的时候，大概一半是在土路上，一半是在柏油路上，而且这两个之间呢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高差，大差不多能有大概30公分或者20公分左右的这么一个高差，最多的地方。于是乎，我的左侧的两个车门，不是左侧的两个车轮，就在一个比较高的台阶上，相当于；而右侧的两个车门在一个比较低的土地上，而且这两个前后的位置呢，高度可能还不太一样。等于说，我自己的车在停车的时候，就给它搞了一个这种非常扭曲的一个停车的姿势。然后特别搞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回来的时候发现车的那个油箱盖，加油箱那个盖子在车的左侧已经弹开了。这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车它经受了整个这个车的扭动之后啊，因为毕竟不是一个这种卡车式车身，所以它的这种个车轴和车身的这个叫做扭动的程度呢，其实会很明显的传导到车身上面啊。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油箱盖被弹开了，因为就是扭动的金属啊，车身金属钣金扭动的角度有点大，于是就把这东西给别开了。这并不是我用任何按钮或者是误操作什么把它打开了，就完全是因为这个车身的扭曲把它自己给弹开了啊。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如果要是一个卡车底盘的越野车的话，就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对吧？因为它完全不会把这个扭动的扭曲的这个角度传导在车身上面。波多黎各，我觉得热带雨林确实挺好玩的。海滩呢，其实也就还行，各种海滩其实看来看去也就跟就是怎么说呢，就中等偏上吧，没有迈阿密最好的海滩那么舒服，我感觉啊，个人感觉。住的 resort 呢有自己一个独立的海滩，是在一个小岛上，你要从酒店坐一个小渡轮过去，15分钟左右，然后在那个岛上可以随便自己租个雨伞啊，或者有吃有喝的什么的，玩起来挺好。但是沙滩呢感觉也就那么回事，一般般，不是印象特别深刻啊。我觉得那边比较好玩的还是去看一下这些古城古镇，然后里面找一找这些好吃好喝的啊。虽然说吃喝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特别的印象深刻吧，让人，但是呢至少你觉得是比较原汁原味的，而且很多种餐厅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民居啊，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怎么说，有一点原始的感觉，就是不像是美国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而更像是一个那种就是你中美洲或者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它并不是那么发达的感觉。很多地方其实你要说不好听的话也是比较脏乱差的，你要情商高的话说就是非常的原生态，看起来感觉就非常的就是真实，非常的 real 啊，不像很多那种看起来像童话小镇一样的欧洲的那些城市里面，觉得所有东西都这么有秩序。当然也不能这么说了，欧洲好的地方现在也是一团糟。 anyway， 我是觉得它的城市呢还是蛮有特色的，街道非常窄，开着一辆圣达菲在波多黎各感觉自己应该是路上比较大的车了。去到古城，去到就是古城范围之内的时候呢，其实很多路啊就是一把可能都转不过来，都得倒两把才能过来。当然了，波多黎各也有人开皮卡啊，他们的生活我也不知道平时是怎么过的，看起来也是非常糟糕的，如果要在这么窄的路上开的话。而大部分的车呢都多少有点剐蹭啊，有点坑坑洼洼的什么的，当地的人可能看起来也不是非常介意这件事情。我相信那边的话修车零件可能相对来说也比较慢，可能会成本比较高一些，所以小磕小碰不修也很正常。我觉得这次旅行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呢，是我们去到了这个叫做 Vieques 这个 V 岛上面。中国游客普遍把它叫做 V 岛。V 岛就是你可以坐渡轮30分钟，或者是坐一小飞机啊，从那个主岛东边坐过去，小飞机大概也就15分钟不到就到了，就7-8分钟就到了，什么15分钟不到，可能就很快就到了。然后呢，这个岛呢是就是很小，但是呢它的出名的点在于它有一些沙滩，包括黑色的沙滩，还有很多自由散养的马匹啊。这个地方网上很多人说野马，但是这个客观来讲人不能叫野马，它都是有主人的。所有的只不过是 Vieques 上的人呢比较相信于说这些家禽家畜包括马呢一定要散养，不要放在一个马厩里边或者是圈养。而且不光是马是这样，包括鸡啊牛啊什么的也是，他们都随便跑。但是有马呢在这个岛上尤其的多，你去那儿还可以参加一些骑马的项目，作为这种游客游览的项目，我们也当时参加了一个啊，你可以骑着马在这个小岛上走一走， 去沙滩，甚至可以在海里面走一走。这个骑马观光的这个 tour 还是挺酷的。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去的啊，当时小孩不太方便参加这个活动。然后这些马呢，其实就真的是到处随便走，然后马路上也走，马路边也走，但是他们相对来说对于人的存在和汽车的存在呢已经比较熟悉了，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太侵犯或者太惊讶于汽车在这儿开来开去或者人在这儿存在，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和睦。我当时停车停在了一个地方，然后最搞笑的一点就是我把车停在那儿，我家人下来在拍照，有一匹马就朝我走了过来，我开着车窗当时，然后我当时一边开车窗一边在那吃零食，我在吃核桃好像是，还吃什么坚果，然后有一匹马就走了过来，另一匹马也走了过来，这种一匹马看起来性格还完全不一样，一匹马呢就直接走到我窗口把嘴伸进来跟我要吃的，另一匹马就躲在旁边树后面在那偷偷看着，然后马的嘴伸进来我一时间还不知道怎么反应，然后我没有办法，因为手里面拿着核桃，我又不好意思说我操我没有吃的，这不骗人家吗，于是我就把这个手里面的这些干果给他拿了一块让他吃了点，这马挺高兴，然后回来还想要，我说差不多得了，咱不能按理来说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见到这种动物都不应该随便投喂对吧，人家的主人可能还不想让你干这些事儿。所以我就差不多得了，把车窗关上了，然后这马还直接把鼻子贴到车窗上，在那看了半天，舔看着我。走了之后我还查了一下，发现说其实有一些核桃，包括核桃树、核桃果什么的，还不建议给马匹吃，容易中毒，吃多了容易影响它们的健康。所以我还比较庆幸我没有喂很多核桃给它。在 V 岛上呢，我觉得就更加原生态一些了。首先，你坐着那个渡轮到之后，那码头的场景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乱作一团吧，毫无秩序啊，但是就也没有说任何的没有感觉到危险或者怎么样，那渡轮主要是给当地居民交通通勤用的啊，有那个船票好像很便宜，好像只要三四块钱两三块钱一张，但是呢很难买，当时我们也不在，人也不在那儿，所以提前要买的话得找那种当地的旅行社去买，但是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坐那个船到了的码头下来之后，就是当地码头就是基本上是那种菜市场的感觉啊，一片混乱，那个各种出租车在那拉活，然后乱七八糟的人什么都有，不是说像我说的啊，没有任何觉得说不安全或者怎么样的，只是就是有一种非常非常原始的感觉，没有什么秩序的感觉。用我们当时说的，就感觉就像中国的七十年代一样，非常的原始。但是没什么，我觉得在美国本土生活久了，可能偶尔见一见这些东西，反倒还觉得比较清新啊，有点 refreshing。在岛上租车租了一个起亚的这个叫做 Seltos 啊，这个岛上呢，显然如果没去过的话，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岛很小，第一，第二是路非常窄，而且呢，很多路呢路况不好，有很多需要越野的地方。在岛上的交通呢，如果你不需要开很多路，或者是你不像我们需要安装一个这种婴儿座椅的话呢，其实很多人会选择租那种高尔夫球车啊，它的速度呢足够了，而且呢你要去到一个地方呢什么的距离近的话也很方便啊，加上开着这种高尔夫球车显然也是这种完全开场的嘛，就比较凉快一些。他很多人搞这个，也有人呢租这个吉普车，就是 Wrangler， 这样的话呢越野能力比较强，一旦你开到一些这种 off-road 的这种路况比较差的情况，我们也去到了一些路况比较差的地方，接下来会比较跟大家讲，如果你开到路况比较差的话，这个吉普听起来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当时我看了一下觉得没必要，再让吉普车呢开着其实又不舒服啊。我很久很久以前在去美国某一个地方滑雪的时候租过一次吉普，在高速上简直把我开得难受死了，所以我再也不喜欢开吉普了，感觉就是在速度一旦快起来的时候，那吉普车简直就是一个，尤其是 Wrangler， 其他的吉普不说吧，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吉普，就是所谓的 Wrangler， 它真的是一个高速上的 disaster 啊，所以我们再不会考虑那个车。但是各种选择里面都是比较小的车，然后看了一下这个 Seltos 呢，就是足够了啊，感觉在这个岛上开一开也可以，虽然说五个人坐里面稍微有点局促，行李啥的也够装，但是有点紧张啊，就是没想到这个小车其实表现也还不错。我们在这个岛上开租车的时候，我当时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来过这地方，然后也没有想到过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路况是这样。我到了租车公司的时候，我跟他说租什么车，然后他把车开出来给我。一般租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反正要检查一下这车况，对吧？那么我在这个 walk around 检查这个车况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哎，这个地方有一个剐蹭，哎，这地方有个坑，这地方掉漆了，这地方脏了，或者怎么样的，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车的伤疤，就是这个车的两侧呀，包括前面，就是有非常明显的被树划过的痕迹，就是这种从前到后沿，就是布满整个车身的这种横向的划痕。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些划痕你都知道吧？他说没问题，这个我都知道，所有 VX 的车都长这样。我当时还没有在意他说的这句话，我也没有 process 说为什么所有 VX 的车都这样，我还开玩笑的跟他说了一句，我说这个之前租车的人是不是拿他开出去树林子里面越野去了。租车的大姐微微一笑，笑而不语，就没有回答我。然后我们拿着车出去之后，开到我们住的地方， by the way 是住在一个林子里边，然后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僻静的一个地方，住的一个生态酒店啊，我老婆选择的一个生态酒店。生态酒店生态的地方在于，它是第一，它是一个知名设计师设计的，第二，它虽然有很多的 opening， 这个楼呢设计出来有很多的 opening， 它全都是那种混凝土制的这种房子，有很多的开门和开窗的地方，但是呢它只有门，但是没有实际的玻璃窗，它是跟户外是连通的，等于说是一个洞穴一般的居住体验。然后晚上有蚊子什么的，就只能睡在自己的蚊帐里面，还挺热的，晚上妈有的时候还热的有点睡不着觉，一开始，后来慢慢习惯了。等我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说回这个车子啊，我就明白为什么这些车子上都布满了这种横向的划痕了。因为第一 VX 的 logo 非常非常窄，都是那种你在电视上看到，你比如说你看大家所谓的这种英国的 B road， 很多人可能在视频里面看的比较多，这种 reference 就是说英国的 B road 就是一条单车道的双向的车，不是单车道的双向行车道。这样的话呢，你其实本来路也很窄，而且开到一个地方，如果一旦双向会车的时候呢，你就要靠边让人过去。而 VX 比较特色的一点呢，就是它路这么宽，两边全都是树，路和树之间没有任何的 buffer， 没有任何的草坪，然后呢这个树呢基本上也不会去剪，所以树杈子树枝全都是直接延伸到路的最边沿上的，甚至会侵犯到路的范围之内。所以你一旦开车稍微靠边一点，或者是双面会车的时候，你的车无论如何都会碰到这边的树杈子。而且你一旦只要你的速度大于零，对吧，你在树杈子上开过去，那你的车是一定会刮出痕迹的。所以 VX 他说的没错， VX 的所有的车两侧都是布满了这种横向的划痕。等到开了久了习惯了也就好了。而且这种小路呢，其实说实话开起来是比较开心的，因为是蜿蜒盘旋，然后又没有什么。哦， VX 岛上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我感觉啊，至少在我那儿居住了两天三天两夜的情况之下，到处开的时候没有看到一个交通灯，没有看到红绿灯，最多就是有一些 stop sign， 有一些这种路标识。而且这个 stop sign 显然当地人车速都不是特别快，然后这个 stop sign 大家也不是说百分之百会停，就连到了他所谓的这种市中心，有一个小镇的中心，有一些超市啊餐厅什么的，也没有红绿灯，全都是靠一些这种 stop sign 来交这种来去指挥交通的，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你在这种路上一旦没有红绿灯的话呢，其实你开起来的驾驶体验是比较好一些的，因为你不需要经常停啊走啊停啊走啊，而且 traffic 本身也很少。这个岛上据说当时现在也就几千八千左右的永久居民，这些永久居民呢可能还不是说永久在那儿，对吧，他们可能有的很多时候在这个波多黎各主岛上生活，有些人甚至大部分时间在美国本土生活。这样的话呢，其实岛上的人其实蛮少的，车也不多，这样的话呢，路开起来其实还蛮爽的。你虽然不会开得很快，那么我载着一家人在那儿也自然不会开得很快，但是呢这种小路就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弯弯延延，就算你开一辆Seltos 这种完全没有任何 character 的车，你都会觉得这个驾乘体验比平时在阿密堵在一个这种 bumper to bumper 的 traffic 你开一个超跑的体验要好，对吧。虽然说咱也没在迈阿密开过超跑在路上，但是我感觉你不管开多快的车在迈阿密，你都是要50分钟才能到达目的地。在 VX 你开一个这么破的车，但是你这种蜿蜒的小路上驾驶的乐趣反而更多一些。 只不过这个地方呢，它的路上的坑确实更多一些啊，经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越野路段。你去到任何地方，公园也好，还是景点也好，一旦下了柏油路，基本上全都是没有路的这种情况啊。路上很多那坑大的也是挺吓人的，就经常下雨嘛，这个地方下雨之后那个水你也不知道有多深啊。我开着这个车到那儿晃了晃，感觉都不太敢往里开，有些地方。但是呢，我们想去的地方虽然说有些路况不好，我们也都开过去了。这个车呢虽然小，但是好像有四驱，也不知道这四驱其实有没有必要，但至少我们经过一些这种很泥泞很水坑的高低起伏各种各样趴后的地方，我们都没有陷车，也算对这个车也算是比较刮目相看吧，我觉得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而且这种小窄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驾驶技巧和你对于车之间的距离和你自己车的大小的这种方位，所有车的这种三维的这种立体感觉会更好。你不像之前，你要是如果在美国那种大路上开车开久了，你所有的马路都这么宽，对吧？你一旦碰到这种小路的时候，你甚至一开始的时候，你的视觉会错误的告诉你，感觉说，哦操，这么窄的路为什么能够双向通车？大家怎么过呀？那你实际遇到情况的时候，哪怕迎面开过一辆大卡车都是没问题的，你只要靠边，大家双方让一让，这个都可以很完美的就是错车错过去，不会产生任何问题。这个对于驾驶来说也是一种非常 refreshing 的一种体验。 VDOT 的话，起码去海边，我们两个人去当时报名了一个这个 private tour，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和一个向导。这个向导呢是一个年纪不太大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女孩，可能是这么看应该是没有我们年纪大啊，但是她就在这个当地比较知名的一个搞这种骑马 tour 的一个公司当这个 tour guide， 当这个导游啊。整个这个过程呢，其实骑马的时间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然后去的地方也蛮多的，又上山又下海的，风景很不错，走起来的感觉也很不错。而且呢跟他就聊了很多当地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在这儿我们其实了解到了一些关于 V 岛的一些事情，也是挺震惊的。其实对于我来说，当时就闲聊就说这地方有很多动物，然后说这个地方有很多这种保护区，有一些区域呢是不是我们随便能进去的，就是变成了一个这个叫做自然保育的一个区域。然后我就问他，这当地其实这个岛上有什么样的一些野生动物，然后就说了半天，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说这个岛上呢好像我们很久没有见到过海豚了，这个附近好像没有海豚。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没有海豚，他说，哦，你不知道吗，说其实都是因为一些炸弹的声音太响了，把这些海豚都吓走了。然后我一开始没听明白，我说他用的这个词就是 because of all the bombs， 因为 bomb 这个词呢显然它有很多意思，当然最原始的意思就是炸弹，对吧，导弹什么的，但是它有很多隐身的意义。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说的是什么 bombs？ 然后他就说，你不知道吗，其实 V 岛这个 Vieques 这个岛一直到2003年都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训练基地，上世纪40年代开始他就把这个岛的两边的大片的土地呢都划归为军事用地，只把居民放在中间的一个很狭长的一个南北向的一个区域里面可以居住。这个岛上虽然有居民，这个岛上有常住居民，但是呢在这个岛的两边这种大片的军事用地上呢，其实过去一直是用来实弹演习这个打靶用的。海军会就是把导弹直接射到岛上，射到沙滩上或者是沙滩附近的海域里边，这是一个实战演练的海军训练的靶场。直到2001年，从1941年开始，直到2001年都是用实弹。2001年到2003年期间呢，是用的一些哑弹来进行演练。然后这件事情我听了之后，觉得自己非常的震惊，就是。首先我们在这儿旅游觉得，哎，这个沙滩多么美啊，什么这个风景多么漂亮啊，这个海多么漂亮啊，然后很多人在这拍照啊，我们可以骑马在这游览啊，可以开车在这到处走啊，这还有一些什么 Eco Hotel 知名设计师设计的居住的环境也不错啊，而且很特别啊什么的，我们在这儿享受的是这种旅游的快乐和惬意。但是当地居民，我不是说在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怎么说，像是一个这种Snowflake 或者任何一个这种非常 liberal 非常自由派的这么一个口吻吧，但是这个事情听起来真的挺诧异的。就是从 41年到2003年、哦、2003年其实 literally 就是刚刚过去了十多年，离现在来说应该是很近的一个时间点了，都在这个岛上进行实弹演练。而且我回去之后又进行了一些，我想去 fact check 一下这个人说对不对，就是网上有很多这方面报道，就是说当地首先对于野生动物，对于岛的原生的这种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很明显的，这自不必说。像他说的，这个岛上已经没有海豚了，见不到海豚了，周边的海域。另一方面呢，就是好像是说这些实弹演练使用的这些炸药啊，或者里面的一些化学制剂啊什么的，给这个岛上造成了很大的环境污染，空气啊、水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主要是空气吧，可能。有很多人，当地的居民都就会抗议，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他会因为这个事情而染上一些特殊的很罕见的癌症啊，这个方面的报道也很多。其实这个事情听起来其实就很骇人耸骇人惊闻了。你不管说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个科学依据，但是你想象一下，这个地方从上世纪开始就已经是美国的领土了，但是呢它一直属于一种低于美国本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位。而且在这个小岛上，在小岛上有常住居民的前提下，军队在这地方实弹演练了超过50年，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你能敢想象吗？如果你等同的来讲，如果香港的某一个小岛上，比如说大屿山或者是什么什么 whatever 岛，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它有机场，它有码头，它有人在这常住，但是这个岛的70%的土地是用来军事训练的，你在那儿进行实弹演练，每天往那上面射导弹爆炸什么的，逼着汪浪的。而且呢它并不是别的国家来这儿打仗，哦，是美国自己的军队在这实战演练，哦，你说这个事情它有多么的可笑，或者是多么的离谱，让人不能理解。我现在想象一下，就是说如何能够对自己国家的一个领土，对自己国家的合法公民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个是听起来让人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现在想想都觉得很可怕。当地的居民确实，也就是说当时这些军队在这儿也不干什么好事啊，经常来去骚扰他们的女性这些居民啊什么这那个的，反正没有什么好的。然后这个向导呢，他说他母亲就出生在 V 岛上，一直居住在 V 岛。他呢也是出生在 V 岛，但是有一段时间去了美国的这个费城，就是宾夕法尼亚州居住了一段时间上学，现在又回到 V 岛来生活。然后比较不能说是遗憾或者是可怜或者可惜吧，但是这个岛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的食品和生活用水全部都必须来自于外部来供应，它的水是通过波多黎各主岛一个海底管线运过来的，这个地方本身它自己没有什么淡水处理的这样一个能力，或者是把这个海水进行淡化的一个能力。而且呢，这个岛上虽然有很多的自由散养的家禽或者叫家畜，包括马、包括牛、包括一些鸡啊什么的。但是呢我问他，我说当地如果有这么多的这个 livestock， 那这些餐厅会使用本地的这些肉类吗？他说不行，因为美国的 FDA 也就是食品药监局是不允许当地，就是在 V 岛上，不许在 V 岛上有任何的这种屠宰场，任何的他们养的这些家禽家畜呢都不能以商业的途径进行出售，所以他们的肉类包括食品，大部分的食品都是由外面海运或者空运进来的，所以说它的当地的食品呢相对来说也会比较贵一些。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确实虽然我们去的一些旅游景点吧，但是可以证明这个东西确实是相对来说贵一些。 By the way， 就算人家这儿的食品成本运输成本这么高，全部来自于外边必须运过来，而且当地的这个怎么说呢，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一点紧缺的这种感觉吧，就算是这样，再加上旅游景点的加价，他的吃的东西也他妈没有迈阿密贵，你知道吧？迈阿密的这些该死的餐厅用的食材不见得比人家好，而且呢用的成本显然没有人家高，还他妈卖那么贵，真的是让人有点不可思议。在这简单的跑个题， 所以说回来呢，就是它 VX 的生态环境呢是现在来说算是好一些了，毕竟这个军事演练已经停止了，是停止十多年了。然后呢，生态旅游显然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产业，那很多人都会跑到这来玩啊。再回到刚才说的话题，中国人、印度人特别多啊。而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人给你的感觉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简单、比较淳朴的，人家就想好好过日子，对吧？人家甚至觉得说，你给我什么美国的公民什么的都无所谓，你还莫不如不给我搞这些，让我能够自己搞一些比较自己想干的事情，对吧？而且呢，居民都这么少，大家基本上互相都认识，所以也是一个比较紧密团结的一个小社区吧，相当于说，感觉也挺好的。虽然说生活起来可能会没有那么便利，不是那么发达，但是我也能理解这些人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居住在V岛上这样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地域里边吧。这是关于V岛的一些见闻，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关于车的话题呢，这期好像讨论的也不多，但是呢，由于这次旅行其实去的地方还蛮特别的，所以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也推荐大家有机会去玩。尽量，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显然你就可以去那些中国人出现特别多的地方去打卡拍照啊。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好那一口的话呢，可以尽量避开那些地方，毕竟那排队，对吧？拍照都得排队，这件事情是我比较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别的地方值得去玩，我们去的时间相对来说也不长啊，去了六天五个晚上啊，而且呢其中有一天的时间都在原始森林，剩下两天时间在V岛，所以很多景点呢咱也没去上啊。沙滩呢，像我说的去看了一眼，觉得也没有特别比迈阿密好很多，所以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在沙滩上。再加上本人去到那儿只要两天之内就开始紫外线过敏啊，浑身晒得直爆皮，所以后来也浑身就是怎么说啊，又痛又痒，这件事情也是挺痛苦的。后来能尽量能避免阳光直射的话，我都尽量避免。总体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出行体验啊，带着一岁多的娃，基本上也没出什么娄子。经常旅行的话，也会增长我们做父母的一些经验吧。虽然说我们回来之后有点感冒，有点小病什么的，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也去看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也差不多该回家吃饭去了。现在这个时间也不早了，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Del mundo entero, pa'l dolor, pa'l mal de amores. Nada como el repique de mis tambores. Que hay que tirarse a la calle, dejando atrás los problemas. Que como decía mi madre, bailando todo se arregla. Venga, pégate un poco más.